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来聊国产喜剧片《情圣》这部电影，我打5.5分。其实它在国产电影的维度论完成度是可以及格的，但是鉴于它有两个原版可以借鉴，分别是1976年的法国高蒙的《大象骗人》和1984年更为有名的美版《红衣女郎在前》，而且这两年购买国外 IP 本土化，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套路，甚至是主流了。在这样既有失败案例，又有成功预珠在前的情况下，本片在完成度上的一些小亮点其实是不足挂齿的。毕竟，以拿来主义搞一个性喜剧这种套路，于中国电影工业、于文化、于电影本体，其实都毫无价值，它只是一个快餐产品而已。另外一大减分就是烂俗的中英片名，中文片名都不用解释，英文片名直接抄比利怀德的《热情似火》。这年头没有什么比片中有个梦露吹裙子就叫《热情似火》更顺拐的片名想法了。何况吹裙子的梗是发生在怀德的另外一部《7年之痒》里面，更何况《情圣》里面吹裙子的段落还遭到了删减。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情圣必然会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法兰西胶片说，这个片子比夏洛的价值观要正一些，要进步一些。我同意，但本质上我觉得是50步笑100步的程度。首先说，主流类型片都有且某种程度上必须承担社会层面的道德劝诫意义。夏洛的劝诫对象是屌丝，男主角就是一事无成、处在社会底层的男屌丝，而夏洛那部电影通过这个角屌丝主角对男性进行劝诫的目的，就是告诉和主角一样的人，你们要抱紧眼前人，不要幻想那些你这个阶层不可能得到的财富和美女。但是夏洛的劝诫方式是极其简单粗暴的，说到底，夏洛那部电影是把高阶层的财富和美女黑化，从而达成他主题上的表达的。夏洛的道德劝诫方式就是最底层的仇富论和红颜祸水论，你得不到的那些财富都是罪恶的，你得不到的那些美女都是绿茶婊，自然就足够管用。或许它不够高级，但是这是它成为票房爆款的重要原因。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情圣》它的劝诫对象首先不是屌丝，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白领阶层男性，甚至是高管阶层男性。当然高管不会开那样的车，那是应该植入广告，他们的住宅某种程度上可以是高管阶层，就让他在表达上不可能有夏洛特烦恼那么偏激。但是这也决定了情圣的票房可能无法达到夏洛那类爆款的量级了。而情圣对男人的劝诫目的也更为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男人可以走肾但别走心。最简单的例子是小沈阳的出轨，到最后也没有在剧情层面得到任何道德惩罚，而是靠他自己的一个幡然悔悟，一句歌收山了来解决矛盾的。而反例是主角肖央在起码是梦里面走心了，于是导致了他最后在幻想中有一个跳楼的悲剧结局。当然这是一个幻想式的惩罚式的剧情，这对正反面的对比啊，小沈阳只走肾没有任何问题，肖央想过要走心出了问题，这样的一对组合拳形成情圣的劝诫意义，就是男人在婚外随便玩玩是可以的，但千万别动真情。对于女性角色的定位是情圣的另外一个争议焦点。夏洛特烦恼是典型的黑化女性，他一方面不仅黑化了片中的美女形象，另外一方面他还塑造了一个刻板的糟糠之妻形象，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对根本不爱他的男主角是一往情深， 比传递了美女都是绿茶婊这样一个红颜祸水更为重要的是，夏洛实则还传递了像玛丽这样一个三从四德五好妻子的形象，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对于女性观众的劝诫。夏洛自拟了一个道德问题，什么才是当代最正面的女性形象，然后自问自答地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主创的道德判定，就是玛丽那个角色那样。她在潜移默化当中对于大部分女性观众植入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只要你像玛丽那样勤劳吃苦能忍，男人就不会被外面的妖精所迷惑，家庭就可以美满幸福。情圣没有对于女性观众的道德劝诫目的，因此他可能在市场层面流失了一大批的女性观众，但是他在主题上也就可能没有夏洛那样歇斯底里了。他对于女性角色的处理停留在了物化这样一个层面。情圣中的三个主要的女性形象，主角的妻子，闫妮饰演的女性高管和克拉拉饰演的韩国模特，在片中几乎没有任何角色人格，他们是三张大写的标签：糟糠之妻、职场女强人和男人的性幻想对象。当然你可以说片中的男性也是几张标签，这方面情圣进行了男女平衡，这是他优于夏洛的地方。但问题在于情圣里的男性形象是拥有选择权的，而女性是没有的。我们可以看到情圣中男性的幡然悔悟，就像刚才说过的小沈阳的角色一样，可以看到肖央饰演的主角的成长和心理变化，但在所有剧情节点里，三个女性标签却都被影片中的男人牵着走。比如闫妮的形象，他传递出的是一个巨大的刻板，只要事业有成、表面强悍的职业女强人、职场女强人，她的内心一定是饥渴的、空虚寂寞的，同时又会因受到男人冷落而报复心极强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形象到底爱谁，完全也是依据追求她的男人是谁而决定的。当闫妮发现追她的男人是另外一个，也就是艾伦饰演的角色的时候，她也可以不假思索地爱上他，目的完全是为了配合男二号，也就是艾伦那一条支线剧情的完满。这是典型的通过物化女性角色来达成剧情完成度的那类电影。夏洛是黑化，而情圣是物化，的确后者在程度上要轻一些。要知道其实几十年前的西方类型片或多或少也都带有物化女性的嫌疑，即便是像007这样的超级 IP， 在半个世纪前的肖恩康纳利时代，邦女郎其实也都是一个个胸大无脑乐于被男人调戏的形象。情圣翻拍的原初电影《大象骗人》其实也是诞生于距今40年的1976年。我想强调那个时候的中国才刚刚走出文革的阴霾，如果西方40年前的类型片在2016年年底的内地市场还能受到欢迎和追捧，或许这也说明了中外民众在价值观上的巨大时差吧。不过抛开价值观层面，情圣作为类型片的完成度其实是稍稍低于夏洛特烦恼的，他在节奏的把控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在后半段，他的剧情时间太长，他是通过肖央这个男主角在跳楼的这样的一个幻想，当然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幻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闪回来交代整个故事的。在这样的一个剧情的框架下，这个剧情时间拉得太长，尤其是后半段的戏份比较拖沓，像主角与常远那个角色的办公室政治的段落，还有像 泰国的 MV 的插曲段落单独来看，或许都是很有效的幽默元素，但是它们不仅与主线剧情无关，甚至也与主角的心理变化没有什么关系。嘉宾方面的意见在本片的分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田野给了6分，他认为本片最大的问题是定位不清，到底是喜剧还是性喜剧，他好像介于两者之间。而秦婉和胶片如推送所示，一个2分一个8分，几乎是两极的状态。秦婉认为本片还不如夏洛，胶片则觉得本片修正了夏洛港囧的问题，是2016年潘金莲之后国产喜剧的一个最好电影。其实啊，我在私下里跟胶片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这个问题。他呢，对于迪士尼那些物化男性的电影如今获得了那么高的票房和赞誉也出离的愤怒。我同意，因为我觉得其实所有通过物化某一类性别形象来完成主角表达的，来完成主题表达的电影，通通都不能算高级的电影，这是无论男女的。迪士尼的很多电影我都表示过不屑，因为他们的受众是女性观众，所以便物化男性，这在电影层面和国产喜剧完全是一丘之貉。我自己从来也不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是个影迷，我最终关心的是电影拍的是否高级。所以还是那句话，通过物化片中某一类角色来达成主题表达或剧情完成度的电影都不是高级的电影。这里是电影耳旁风，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